到点了，师兄。那我们今天三天采访就开始吧。喂，张师兄，听到了不？
在的。
好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又到我们周四的香香茶馆了。还是老话题，还是长沙和尚，还是张立刚师兄。那就张立刚师兄，你就直接上麦吧。
哦，我上麦了。
好。
再说一说，就是上周的这个咱们聊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还有问题的，咱们也可以交流一下，现场和网络的师兄都可以。那宝和这个现在这就是个测试是吧？哦，有人吗？没人是吧？没人就行。哦，没人就行。但是要是如果说是这个在直播的话，如果是有问题呢，那过不过来啊？
他有什么问题？
啊，没事是吧？
只要他这里边的人有问题，他可以连线，就是。
哦。
是这样的。
哦。
你打开那个。
刚才什么？全屏的 PPT 是吧？先不调了，就这么着，先这样。第七讲。这个不能这么。先说一下，就是这一周来，有人给我一些的反馈。先说一下这个打七的吧。我看看，是我刚看到，因为我刚上 QQ。 英雄精舍网站啊，微信平台这些咱们都发了不少消息，就是咱们英雄精舍第七届网络打七这个消息，其中呢里边发了打七的时间表，有的师兄他提问，有的是质疑，还也有的就是说是提醒一下。为什么呢？是咱们这个时间表，我先看看这个对，这有一个。他问师兄好，看到石家庄精舍的这个打击时间表，有师兄问怎么不是零点起坐，是因为照顾大家的睡眠时间吗？就是我刚看到在那的李师兄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，因为有几个师兄已经联系我反馈了这个事情。咱们都知道能看到的资料，老人那时候是零点起坐，咱们这次为什么是发到这个，你看现在是六点到十点，六点开始。还有好像是谁啊，是不是袁师兄啊，袁荣师兄好像也问过我。我想现在就这个机会说一说这个事儿。现在李仁一在不在啊？不在这里面是吧？不在里面，咱们先说。有的人说是改动了元云老人打七的规矩，可能他认为咱们说的就是改动，可能有自己改动的道理，但他还是认为老人的这个打七规矩不易改，他 怕有的师兄误解，或者说是觉得好像是要什么改动老人的祖上的这些规矩。我说说这个时间表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表的这个来由。从咱们印心经社网站网络打漆，今年是第七届了，就是也是第七年了，大概在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，打漆中啊，有一个师兄他提出来了，说我想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的感受和这两年看其他师兄打漆的感受，他觉得12点上座是困。当时网络打漆有现场和网络各地同时进行，齐老师呢是在网上答疑，我呢是网络的这个总负责人。我当时就想劝阻他，因为这个师兄是在我身边的，我很劝阻，我说不要说，因为我也是跟大家想法是一样的，是不宜改动。当时呢齐老师说让他说完，他说完了他的意思以后，齐老师很欣慰，他说了一下道理，也表示说可以这么进行实验，这个可以实验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咱们一听也都明白。当时初组二组三组的时候，那样的一个社会时代，天一黑啊，冬天冬季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四点多就黑天，五点多就是没有休息，六点之间基本上都是睡觉的。过去那个时代啊，他11点多起来很正常，睡足6个小时5个小时基本是没有问题了，是12点开始上座。这个说法当时道理咱们都知道，但是实际是行不行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当时老师就鼓励，如果说有哪个道场能实验这个事儿，能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，能顶得住压力，你们就可以干，去做一个实践。当时呢，石家庄经社呢，还有咱们办的这个印心经社网站，同时就推出了两个时间表，一个是零点上座的，一个是六点上座的。经过四年，大概就是四年的实验，确认了这个办法是很不错。为什么呢？零点上座，现在人的生活规律，零点上座的都是困，不停的在困倦，不停的困倦。第一个下座凌晨四点，四点到六点，因为零点到四点在打坐，硬撑着。平时可能12点刚睡觉，但是这时候是要上座的，四点下座了，正困的时候不让休息。咱们是第一座下座，第二座下座都不让休息的，不让睡眠，硬撑着撑到六点上座，六点到十点，十点完下又困了，又迷迷瞪瞪到十二点。真正的是第三座下座，这个困倦撑了三座，到该下午的时候吃完点饭然后该睡眠了，不行了，睡不着了。这是一个你的这个生物钟啊调节不了，根本按这个调节不了。祖师古人的那时候的一个生活睡眠和你现在的睡眠习惯完全不一样，说的是大多数人，可能是 99% 的人。谁能六点睡觉的？恐怕都是没有，也可能有但很少。所 我已经到咱们下座了，四点下座了，吃点饭，5、6点钟睡觉，没人能睡得着。结果造成了这个第一个期、第二个期，基本上都是在拧这个生物钟，拧这个生物钟很累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咱们打期是在这个几个期间之内，克期求证需要办大事，明心见性。但是因为这个扭转这个生物钟，就最少需要14天。等到第三个期差不多了，生物钟的扭转差不多了，也该下座了，没有几天就该结束了。所以看到各种情况很可惜。我从2004年我主席，那时候去山东主席，到这期间呢又协助齐老师进行网络打击，看到了实际上看到太多了，都是这样的，时代不同了。打击表今年我就推出了一个打击表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来。别人呢，他要是有还按原来0点，也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实践取得的经验，希望他能采纳一下，或者说进行一个实践。经过网络打击也好，还有石家庄经社这个现场的多年的打击实践，都是进行了6点，这个6点上的效果特别好，没有任何一上座直接进入状态。当时说了一个事，说如果有人反对，如果有人反对怎么办，就说是共修。确实是这样。今年呢我没有用共修这个词儿，不能说是打七，多打打坐总是好的。对，就是说我是共修，就是怕有人反对，有人反对说你是篡改祖师的，那何必呢？对，我就是不说打七了，那我就不说打七了，还是共修。好，这还是当时说的这个状况，可能啊，现在说打七条件不成熟，现在不成熟，所以咱们就说共修。但是呢，这个共修的经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实践，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来啊，6点上座的和0点上座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，因为我们在每一届打击的同时，它都有2拨人，一个是0点上座，一个6点上座，还有不同年份的也都有。什么？说了，刚才看到了。这是刚才有人问到，有人反馈的这么一个问题。对，是有人当初提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人跳起来了，就说不能改，他不能改祖师的。我这么说吧，他认为啊，一定就是祖师说几点上座一定有它的作用，可能有一个什么秘密作用，可能纠结在这儿了。这个秘密作用就认为这样的规矩是不能改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打七这个名字，咱们既然都不纠结这个秘密作用，打七这个名字也不用纠结了。刚才老师提出来了，说不要打七了，那不要打七就说不打七了，就说共修， 这个大家都不纠结名字，你得了实际的就好了。嗯，看看还有没有问题。把这个因果呀当时说了一下，是为什么又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表格，这个时间表。袁师兄，是我记得你也是问过我这个事儿是吧？可能李云一不在。
啊，对，我问过。那既然老师这样说的，说吧。
李云一好像不在。
啊，他那边是可能是上班时间。
哦，对对，他现在是白天。
上网是。
录的不错。叫共修，当时也确实说了一下，这叫共修。咱们石家庄印行社就用的这个共修表，咱们来共修。希望呢，这个有其他地方有到场的可以实践。好了，咱们这个现场这个还有没有什么事？上次说的还有这打旗的这些事儿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咱们看看今天的。哦，不是跟咱们说的，可能是。郭红燕，是不是跟咱们说的呀？是不是跟我对话呀？哦，他没有听到刚才那些啊，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网络打旗的答疑我都在现场，可能有的地方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。刚才我介绍主要是给这些到场的这些负责人们听一听。对，这是实践确定的，这个实践很好，所以每年都有一个这个共修的实践表推出来。今年是没有提这个事儿，是吧？那咱们就把这些打旗这个改掉，改成共修，他可能别人就没有什么意见了。哦，当然了。是，确实是。因为当时提出来呢，老师就说要实践，要试验，行不行？确实很好，因为这么多，最起码头两个期的时间是用来熬这个困，来转这个生物钟，是很可惜。行了，咱们看今天的公案。南泉白骨， 生问南泉道，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离奴白骨却知有。为什么三世诸佛不知有？是曰：未入鹿苑时，犹教蝎子。曰：离奴白骨为什么却知有？是曰：如征怪得一。大家先看这个，先把这个先大体先看一下啊。先看一看这个，先给两分钟熟悉一下，要不然一上来就直接讲，可能一点都还不熟悉呢。先说这个白骨，知道什么的？白牛啊，就是牛。哎，所以说白骨就是牛的意思。离奴是什么？啊？什么狐狸？有人知道没？古话呀。离奴是猫。哎，南泉斩猫，南泉斩离奴。嘿嘿。徐老师出来了，徐老师一直在。对，狸猫，狸猫就是猫，白骨就是牛。你看，这个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吧？我再看看啊，不知有，不知有这个，知有和不知有这个，谁知道是什么意思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我问你大点声，大点，没关系，来，不知道很正常，说吧，不知道很正常，你要知道了我才怪了，你这能，哎，不着相对，着相和不着相对，是这个意思，都可以，你比如说有。还有没有人说说这个？不知有这个。
他是不是就说这个三世诸佛，因为就是普通人嘛，就普通人说他看不到三世诸佛，他说他觉得没有。然后那个灵猫白骨，这他看得到。
哦，不是，他就是说用三世诸佛和灵猫白骨这两个主体来比较，三世诸佛这个不知有，灵猫白骨知有。
这个好像这个知。有什么不同？
哎，这知或者说是有，有是什么？
有是相的。
哎，是你说的是有，可能是空对有，是吧？这样这个有，其实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例如说，我理解成三世诸佛，不知有，就是三世诸佛没有智慧，就是这样吧。或者说，离奴白骨有智慧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其实呢，怎么才能讲话？哦，现在不用讲话，现在我在这儿说，等一会儿会有机会给大家讲话。谁要这个，我早结束一点时间，行吗？哦。是还没有进这个群视频啊，在这里边呢，不知有是宗下的一个 俗语，通常说不知有是什么？不见本性，不知本性的意思。你看这回，再看，三世诸佛不知本性，玲珑白骨却知本性，为什么？对，这就对了。先看这儿啊，我说的这个不知有，大家有没有反对意见？哦，有空灵的感觉，空灵的感觉，那个不是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把这个声音调小，它可能这个是有回音，要不然这个声音再调小一点，这个麦先把这个声音调小。这回行不行？哎，这回好像行了，这回没有这个空灵感觉了吧？张玉平师兄，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空灵的感觉？还有回声啊？还有回声？那是不是在调到苍蝇？
没事了。
哦，不，这得开一点，这个万一有人说话了，我都听不见。哦，现在还有没有？现在还有没有？能听清，就是有没有回音？
好了，就这样。
哦，问题不大了，是吧？哦，有一点。那个就是麦调哪？是就已经把那个声卡调一下就好了。不是，它声卡，你调的声卡，那不用调了，那可以了。
声卡在这上面呢。
不是那个声卡吗？
这个
那
里边软件是调不了。
那先这样吧，不调了，下次提前再测试一下。好吧，就说吧。这个不知有，对不知有的理解，谁有不同意见？你认为是执，不执有？不执有，那要是这么说，这三世诸佛，这个公案就没有什么奇特的了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什么奇特了。是这个僧问长沙，他举了一个南拳的话，这段话从这儿看啊，南拳道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离奴白骨却知有，这是长沙的师父南拳说的一句话。这个僧举了这样的一个话出来问长沙和尚，说为什么三世诸佛不知有，又这个玲珑白骨却知有，他是举的这个话。不知有，你说的不知有，那是三世诸佛本来就不知有啊，那都不算是个公案让大家能参的，他本来就不知有，是吧？却执着的执，是吧？这不那个玲珑白骨，他肯定执着有，因为他堕落畜生了，不是这意思。你这想法也不对，也不错。但是是不是他的原意啊？如果说在唐宋时期，他这个禅宗宗下这个了解的话，就是不知有是个很固定的，这样的回音不是有别处的脉没关，是现场音箱过大。哦，对，我们刚才把这个现场音箱调小了。这回可能现场你们网上听的可能会好一点。因为啊这个前几次有师兄网上的师兄说现场的声音呢都想听一听，就是用这一个麦，我们想把这个整个现场这个四十平的房子这边都概括了。要不然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啊？不是是吧？跟他没关系啊。
你这个麦离他可能太近了。
这离麦近了是吧？推远点，推远点。
太近了。咱们现在在这说话还没听清楚，我等会儿。
这个僧举了南拳的这句话， 来问长沙。咱们看啊，可能对我说的这个不只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可能有各的见解。下面看这个，可能就没有，就可以收起自己的见解了。啊，看看下边啊，不只有禅海微澜，渊云老人的禅海微澜，看啊。看看这个，这还用念呢？不用念了吧？网上的师兄能看到我这个 PPT 吧？哦，截图了，能，对，网上的师兄用电脑看的话，能看到这个聊天框里边的 PPT， 我这个演示 PPT 都能看到。如果手机上 QQ 是看不到的，那就是要麻烦袁师兄来转贴一下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不用念了吧，这段。看啊，或问，这是禅海微澜里边的，老人先讲了宝刃，然后他又有一老人继续说，或问，就是说有人问，他会问这个问题，听了我上面讲宝刃，他会问到这样的问题，大会搞禅师是诸方静坐观心为莫道邪禅，君子教人于直指见性后绵密关照保护真心，岂不是落入莫道邪禅之列？他认为老人讲的这个是莫道邪禅，老人说，答曰，是老人自己答，答曰，老人自己说，大会是诸方莫道邪禅者，与诸方不知有，看到没有？不知有，不识本性，只在那里听过，看到这就是不知有，就是不识本性的意思，老人给你做了一个解释，这回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了吧？哎，对，所以我说看公案就是看老人，用老人的文章来学，你完全都能解开。你看，以诸方不知有，不识本性，只在那里工作，徒劳无益，更落入死水，无济之余，所以视为邪禅。今我们大家先识本性，你看识本性，对吧？不知有是不识本性的意思。而后加以绵密保护，不是空宝，是有主，是妙有的宝。就这个，今天咱不是主要讲这段，是只是说把老人这个不知有这个说出来。怎样才能听到？有师兄得给他发一下，给他发一下打字说一下。哦，老师还说了一个，我看看。除了调小现场音箱之外，还有一个办法，调小麦克风，对，离得很近的。哦，对对，我把这个也离远了，我再把这个麦调一下，调一下，看看，是这个啊。
你刚才是麦克风，往上调，这边那个，对的。
这个是吧？往左边。
对。
哦，这样好不好？我问问，现那个网上的师兄看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是不是有效果了？刚才我调了一点，好多了。哦，好了。哦，那就是麦。老师说的对。没有回音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调好了。对，有师兄了，他不知道，他在 QQ 群里，只能看见这有各种各样的打字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只能点上这个加入这个群视频，但是我说的话他也听不见，只能有人打字来回他去。经验丰富，可不是，从老人圆寂，从老人圆寂00年01年就上网，就是这些。经验丰富，老师。行，这个不知有这个解释说完了，又解决一个问题，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 不了解的。哎，是谁有电话？嗯，看看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名词没有？未入漏院时，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
漏院，
当时之前没说讲讲法那个漏院，
对，
是
漏院漏也院。释迦佛悟道以后，首先就给他五个侍者讲法。为什么他这个都知道吧？这段啊，对，大多数都知道。他的侍者是当初他父亲派给他的，他父亲是国王，因为他儿子出家了，他又不放心，派了五个人去了，跟一直跟着他。他成道以后，首先给他们讲法，苦集灭道之类的，就是在这时候讲的，在鹿野苑这个地方。未入鹿苑是说什么呢？说释迦佛没有到鹿野苑的时候，
没有成道的时候。
不，未入鹿苑时，不是说未成道时。
出现啥？
他未入鹿苑时，可不是说未成道时，这两码事。游教蝎子，这个也都知道吧？你们得回应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程度，我在说啥？哦，不对，游教就是这差不多现在这个样子，还现在样子。未入鹿苑时还差不多，还有点那个意思，就是这意思，这在下边这个答案，如真怪得一，你怎么能怪得他呢？一是他，是吧？你怎么能怪着他呢？怪谁呀？你怪不了这个猫猫狗狗这些，你不能怪他，嘿嘿，就是这意思。行了，这个是基本的就说完了。再往下说，那就是不是就没法说话了？因为啥呀？禅这个东西你是参不透，参不透一解释，您好像理解没有用。理解，我讲出来是理解的，没有啥用。能不能参透所谓的真，就是说面向西看东，能明白吗？三世诸佛不见性，林奴白骨却见性了。这也不会吧？人最起码人还问出了为什么？你说不会吧？直接否定了。琢磨琢磨，给你点时间。这别老我老说。讲的是。五灯会员里边的长沙景岑禅师的公案，这是这段公案。有僧问长沙景岑，这个有师兄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这是讲的一段公案。哦，他说不知道这意思是在讲什么，是吧？刚才我基本上把这个能拦路的这个名词都讲了讲，如果是再听不懂，没有法讲。如果非要讲怎么办呢？咱们还是看老人的文章，好吧？再往下看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咱们现场把这个切下来，我可能看不清，有的用这个 PPT， 这回清楚了，是吧？一言路讲座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哎，我看看现场，他得转贴一下。 原来就是你得把这个线这个 PVC 的给大家粘贴一下，就是手机上网的这些师兄可能看不到我这个。不是老师大意，也是师兄们交流的，没有老师大意。交流，我们石家庄精舍现场呢，这有20来位师兄在一起聊一聊，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嗯，哦，好。行了，转过去了。如果呀，刚才蓝泉白骨公案如果不懂的，你可以不用想，都不用再琢磨它了，咱们现在就看这一段冤因老人讲的，冤因老人讲的闭言录。好，切到 PPT 了，这是闭言录里边的一段，是赵州禅师的一段公案，咱们顺一遍。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，知道赵州和长沙景岑的关系吧？他们师兄弟，他俩同学。赵州同审和长沙景岑是同学，都是南禅的弟子，所以为什么同时他们和长沙和赵州和南禅都有关系，同时他这个内容咱们也能帮助咱们去参这个公案，所以现在咱们就看这个赵州胜利第一吧，好像是这个啊。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，是一位大手笔宗师，他不与人盘旋说妙，言机论境，也不行棒行鹤，其本分是用平常言语接人。你看他这个风格特点，赵州从审的特点是什么呀？跟德山跟林济完全不同，不谈言说妙，不言机论境，他都是平时，他平时的什么程度，你看啊，如平前白素子公案、勾足佛性公案、吃茶器公案等等一些来者，形成了独特的赵州门风，此等言句看似平常，无甚奇特，但内蕴深长，犹如绵里针，着不得，捏不得，一朝一念既伤身自首，此老能如是平易自如的横烟树弄，逆行顺行的大自在，待他计较已尽，炉火纯青，才能由浓而转为平淡。这是元音老人对赵州禅师的一段中肯的论断，他这个人这一生的一个论断。老人赞叹某个禅师能有这个如此中肯，如此一大段的不多见。老人在其他的文章里和这个视频里也都提到过，说赵州如果是论弟子，是菩萨实地的菩萨的境界。哎，对吗？在这里边不说接次，不说见次，只是说他的禅风，从他禅风说到他的机用。再往下看，我们学禅修道，先需有悟由，而悟由的关键在于善智识的开发。赵州和尚也不例外，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 一日问南泉，如何是道？悟有啊，他悟道的因缘，这是赵州悟道的因缘，他是在南泉普院那儿悟道的，也就是长沙景存的师傅那儿悟道的。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呢？他问南泉如何是道，南泉只是说平常心是道。这平常心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，即是大道之所在。其或不然，一息不来时，躯壳尚在，怎么不会言笑运动？程居士悟道记云，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邪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一般柴。可见举凡嬉笑怒骂，勤快跳吊臂，无一非真心妙用。看这边说的是平常心，南泉给赵州指示的是平常心，确实看他一生的行迹，确实也是按他老师的这个指示来做的，也确实达到了真正的平常心。真正的平常心，他确实他的言谈是什么？不谈玄说妙，不言机论境，也不行骂喝，就是本分事接人。他做到了平常心，这是他初悟的时候。平常心三字老人解释的是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邪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神通搬柴运水接神通，这个咱们都知道是庞居士的一个，就是让大家不着神通的。真正的佛，真正的佛性是什么？是自性，是本来，是平常。庞居士这个例子也很出名，这个句子老师说举凡嬉笑怒骂，好，不管你是不是嬉笑怒骂，情开跳吊臂，情开什么意思？咳嗽，情开是引申为他的言语，这儿是引申为言语。吊臂是什么意思？甩胳膊，对吧？一甩胳膊，引申为走路，它不是在老人这引申，是长，世俗就是长这么引申用的，就是言语走路，一言一行，就这意思，就是嬉笑怒骂，一言一行，无一非真心妙用，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，都是神通妙用。看看有没有人信，有人一听了以后真正能相信，当下悟道，一生参学师弟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是还是疑疑惑惑，再往下看，四九四面说来，就是说平常心呢、啊，就这个平常心这个三个字的字面来说，平者不取，长者不断，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取，处处相应不断，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的妙用也就是道了，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，但非宗门的正说、哦、我不取，我心直，非宗门正说。再往下看，先把这个网上的先调整过来。这个行了，我又掀了一页， 这个聊天室里边这个 PPT 啊，有哪一页？网上的师兄是不是能看到？再有，主持人来转贴一下。好了，转贴了，李才华师兄转了。接着往下，但此道又在何处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？平常心是道啊，这个道在哪儿呢？怎么证取呢？因此赵州又问，还可去向否？他老师说，什么是道？这个平常心是道，那我怎么学呢？南玄答道，你向即乖。意思说，如亦有你意啊，心有去向，即与道相悖，怎能悟道？就你设计设计，我这个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子，我大概有一个设想，我进行这个设想，我去追求，去求证它，错了。但凡你有设想，你的想象的，你看到的知识总结出来的这个明心见性都不是。哪怕你看了老人很多书籍，学了很多知识，看到了很多经典，你去认识一个，想把它画出来一个形象，或者说你估摸着这样的形象，哪怕你研究的很透了，它也不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相即乖，但凡你有认知都不是。为什么呢？盖大道无形，大音希声，无可拟象，或许心念即昭昭在前，声心即为影遮。看，一个是心愿，一个是声心。生了什么心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境界。或者说，我要达到一个爆炸，生了心了没有？真正的爆炸了，你说哦，有个爆炸了啊，好，这爆炸来了，其实是生心了，找到这个爆炸境了，心念。就在爆炸的时候一切放下，连爆炸也没有，这才算数。心念即昭昭在前，生性即为影遮，故无可去向也。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都落在拟意去向上，看经听法时认为有实法可得，他认为有个实法可得，修法用功时又以为有圣境可取。什么圣境？经常听到有人说要一把擒来，你但凡你能擒来的那都是圣境，你认为那个是要擒的，你但凡用了一个擒的心都是圣境。不是圣境擒的什么，你要证的什么，有这个想法都不是。纷纷为去向忙碌，你看，坏就坏在这个去向。因为赵州当时问了，可去向否？是吧？老人说，纷纷都为这些去向忙碌，徒自辛劳，宁不冤苦？其实道本现成，不属修正。道啊，我们悟的道本来就现成，不属修正。而且人人不二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。什么是色相？修行心打坐的要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色相，爆炸都是色相。前念不断，前念断了，后念没起，你又要中间一段那个分明，这些都是你要的色相。话是这么说，你一去向即乖，就早就远了。你要追求这个前念不生后念不息， 你要追求这个潦潦分明，早就不是了，因为你有去向，去向就是你这个追求啊。你要动心呢、啊，就是生心，生心就领遮。其实道本现成，不属修正，而且人人不二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，不属修正的。因此古德讲，道在悟而不在修。到这段能不能明白？道在悟而不在修。常常有听到修行界嘛，他就说要修上去，要修上去，要多打坐，用功夫修上去。修行界不是说咱们经常能听到佛教有修上去，怎么怎么用功了才能修上去。再看老人这个，你就知道他是走的哪一路了。看到这个道在悟不在修，就知道了，这不是老人讲的，是整个佛教的历代的大德的这个总结语，不是老人自己创造的。所以还要努力修，要精进修的人，看看你是不是，你的努力你的精进是不是走错路了，是在用心去向上，还是说息念上。所谓的息念即昭昭在前，生心即为影者。做心念的功夫有点像，做心念的功夫可能是你在努力的在悟，而不是说认为这个道我能是修来的，一直执着一个法，执着我要打坐怎么怎么样，我这个手印有这个手印就能怎么怎么样。往下看，那么不用思想去拟意，怎么知道是道呢？帮咱们问了一下，故赵州又问，不拟意怎知是道？帮咱们问了，南泉答道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看了吗？一个三世诸佛不知有，一个是离奴白骨却知有。这个三世诸佛和那个离奴白骨是谁说的话？就是南泉。所以咱们举出来这一大段，就是南泉自己，咱们来解他自己的这段话，解他这个南泉白骨公案。道属不知不属，不属知不属不知，又明白了吗？他自己都答过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，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豁然荡惑，岂可强是非耶？不泥怎知是道？我不学习东西，我不设想一下，我去怎么去追求呢？我去求证什么呢？这个见性我要不学，这个道理我不学，我不拟一下，我怎么才能见性呢？南泉就回答他说，这个性啊，它不在知和不知里边，你知了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知是妄啊，你这个妄想的。不知是什么？不知你根本就没有这个，根本就没走这条路，还是糊涂人。我真答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不疑。你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，悟道见性，他只说了一个不疑，不要错过这个地方。 悟道也好，见性也好，他是怎么来的？说他悟不悟是在哪儿？是在仪不仪上，而不是说那功夫深浅上，这是根本的不同，和修永相法的根本不同。真正的佛教，真正的禅，它和有相的这种道法是两码事，它只有一个怀疑和不怀疑在，而没有一个我修上去和修下去在，没有一个你用了多少功夫，我用了多少功夫，我的功夫积累的多，他的功夫积累的少，没有这个。大道虚阔，宛如虚空，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了了分明，妙用无边。有之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之你就头上安头了。
忘了，再忘了，感
觉。那就说这句话：有之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。通常是有一个比喻，说骑驴找驴。是吧？骑着驴还找，还哪呢哪呢？其实就在这儿。但你看他这个，你有个知，比如说这句话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本来就有，骑驴找驴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看驴你本来骑着呢，是不是驴你本来就是你的？头上安头也是这意思，我本来有头，为什么飞天？就是你本来有佛性，本来是在佛性，就是一直在放光，一直在起作用，为什么还要弄一个去见性？哎，这就是头上安头，这就是骑驴找驴。所以真正的禅，它的有个基础观点就是人人本来是佛，佛性本具，都不是你修来的，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认知。然后再说他们，你不认这个，你就是我还要追求一个，追求一个道。我这个道是在哪儿呢？到处找，到处看，然后使劲加紧能够打坐。我想着有一天突然来个爆炸，来个虚空粉碎，来个大地平沉的这样的境界，这个就能在我眼前。其实他不知道，你不用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，他是不是在时时刻刻在起作用？你的自信时时刻刻在放光，只要肯着这一点，你就算是。他说了，疑和不疑，就是刚才这个南拳说的不疑之道，这就是不疑，怀疑和不怀疑的界限，而不是说你修到了和没修到的界限。有之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；无之则如木石，不起妙用。你看，那一个是有，一个无，就是说，有之说，哎，我想琢磨一个，我找到一个认知，我抓起上一个，我说我也擒来一把，擒来一个，你擒来的是头上安头，安出来的，那个擒来的那个见性的那个见。是不是真现象？不可能，那是你的头上又安了个头，那成怪物了。因为性本见，无知呢？无知是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求个道，我也不知不要个性。连动都不敢动，我就认为这样的话，一味的修定，他就能有一个慧。常说由定生慧，对吧？定，如果是定到这个，以这个这种定，以这个身体心念都不动，呆呆的不动为定，那就麻烦了。咱们说的定是什么呀？ 人家一些事是应一切事情你都能应然，但是你不粘着了，你看你要是定的定到最后死定，就你认为能体会这种天职，最后造成的就是无知，无知最后造成的牧师，牧师就是啥也不顶用了，你的佛性妙用不能启用，度生大业从何谈起，所谓的自度度他，自度度他整个都是空了，这就是无知，这就走错到这方面了，有知错到那方面了。就宗来说，就宗说来，不属知乃观不容真，不属不知系四通车马。宗下的话，观不容真和四通车马，观不容真，观知道是啥意思吧？不知道，就这么说。比如说吧，咱们开车到路上风刮蹭了，刮蹭了俩司机下来了，你说哎，咱进攻啊，咱们还私了啊？进攻那就是那打110那个打保险进攻。是吧，因为保存也不大啊，就是你就承认是你的这个错了，你赔我200就算了，咱们私了吧。官就是进攻了，是吧，进攻。进攻呢不容真。不容真，我密不透风，严防死守，连真你都查不进去。就攻来说，就私来说，车马都可以私通。真和车马差距在哪儿，一个细小如针尖，一个大的都是车马一般。这是啥意思呢？第一义啊，观呢、啊、第一义上不能有一点，不能有一点掺杂。第二义地可以大举进攻，不掺杂什么，无妨，就是比如说啊，咱常说的。若说就说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，还有什么修，还有什么证？本来是佛，四通车马。那但是呢，释迦佛说偏说圆，是吧？说长说短，三藏十二部，为执小儿啼。说的是未知小儿题，就是四通车马，四通车马可以去旁敲侧击，可以去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，但是不是它呀，不是它，但凡有说的话都说不到这个点上，因为这个点只有你人自己本具的东西才知道，但凡有知识用话语来描述，并就是释迦佛说也是他的，也不是你自己的。知道刚才长沙打这个僧问的吗？未入鹿苑时犹教蝎子，没有知识的时候你不要有这些这个认知，各种不同的认知，还有点像你这个想法太多，就问这个僧啊，说这个僧的想法太多了。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未入鹿苑时，未入鹿苑时又叫蝎子，看看是不是？不属知啊，乃观不容真；不属不知，系四通车马。不属知，是因为都没有办法可以描述它。观不容真的，但有言说皆非实意。不属不知呢，不知怎么办呀、啊、不知你也有一个描述啊，这说第一不懂，不能进入，众生都迷闷，那只能四通车马。四通车马就是说偏说圆，旁敲侧击， 这些知与不知却无力表述，还说什么道不道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？都说了知与不知却无力表述了，还说什么三世诸佛和离奴白骨呢？明白了吗？离奴白骨，要是说还有这个概念，哪怕是说看到这儿，看到老人讲这儿的时候还有这个概念，知和不知，哦，原来是不能知也不能不知，恐怕还是不知道三世诸佛和离奴白骨，对不吗？非得你在这你真正的心灵的时候，是不是能达到这知不知的一切不着的时候啊，都没有立脚之处的时候，只有到这时候才算数。所以说公案100个人看100人的理解，我就是这么讲，要是直白的讲出来就很简单两句话，刚才就是无非就讲讲名词，但是怎么能去解释，解释不了，解释了可能我就是100人里边，我用我这100人里边见解可能误导大多数。所以咱们四通车马看看老人的这篇，给大家有个启发就很好。最后下面还一段，赵州在南泉指示下悟明禅理，我们学佛修法的人也应如此，以理明心，以心显理，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，那么道即在其中矣。这个碧岩路的这个赵州公案呢，是说的平常心。从这个平常心公案，咱们能看到知和不知之间的差别，正好呢也是南泉来说的。所以不知有还知有公案都是南泉说，都是他自己本人说的，只不过说他这个问答的对象是换成了赵州，不是僧问长沙。咱们借用老人讲的这篇和南泉的和赵州的这个问答，咱们就自己来参悟一下。基本上的障碍可能也都没了，是吧？刚才这些不知有这个，是吧？不知有的这个疑问，可能如果说连那个不知有也不能确定，后边可能都无从谈起。现在知有这个不知有的定义也知道了，不知和知，南泉他自己的回答也看了，老人的讲解也有了。你看，再看看这个，自己去看。对，四通车马既是方便，三藏十二部全是方便。但有言说皆无实意，是一回事。不疑很重要，不是很重要，不疑是所有的，不疑和疑，这是判断一个标准，就说是非见性啊，什么见性，这是标准。别说在这儿我有多少烦恼了，我没多少烦恼了，我这座中这现在还是烦恼不断，或者说那个说我现在这个一打都入定，都不对，走偏了，越走越这么弄，越这么强调越坏，修歪了。只有说哦我还怀疑吗，我说哦我这还走着吗，这个还像点样子。所以说真正的咱们修心中心的见性啊，或者说禅的悟道，只有疑和不疑，就是别把判断标准弄错了。判断自己进步了没有，退步了没有，别用其他的来判断。 看看上面有没有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预设，不等待。嗯，刚才说那个，刚才讲那时候说的，已经过去了。嗯，钱什么本来就不离。是的。是的，所以说才头上安头，才有这个头上安头。都是要一把琴来，问问这个，这算是一把琴来了没有？那怎么能算呢？这还都是头上安头呢，顶多是再安两个头、三个头，再回答说琴来或者没琴来，那就是说你帮他又安一个头。本来就不离，时时在放光，那家大定。嗯，行，也没啥事儿，咱们今天就结束，看看还有什么，咱们也可以交流一下。
嗯，张老师，那个就是以理正心。
你可以大点声音，可能因为前几次都给咱们提出意见来了，咱们这儿要是光能听见我的声音，听不到这个问题，他就郁闷了。你大点声音，没事，你就这么说就行了。
就是刚才老人讲的那个，是
刚才老人讲那个，我把那切过去。
还有那个最后就是讲那个南桥的时候那个，
讲到这儿的吗？
不是，应该是二。
二。
对。
二，再来个二，这个。
就是这个以理明心，以心显理，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。这个道就在其中，
在最后一段。
这句话我想就是我明白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怎么具体去操作的东西呢？
也简单，看这个就是这个二的第三行，看到了吗？先告诉你了是什么什么样的，无形牺牲，无可取。后边告诉你了，心念即昭昭在前，明白了吗？多明确，你刚才我重复了两遍，就是有重要的地方我都重复两遍，再重要的我就拿出来就讲一讲。刚才都说了为什么说这个生心和心念，都说过这个了，强调过了，还怎么弄啊？呵呵，心念你看，我要去追求，你追求一心起马上就放下，追求心一起马上就放下，你看真正放下，放到无可放的时候，你看是什么，是不是昭昭在前呢？他本来就在那儿呢，这是昭昭在前的，他不是你像的，不是你能那个抓取的，也不是所谓你求证来的，那本来的。心念，一个是心念，一个是生心，用这是功夫的方法，这个途径，你是做心念的功夫还是生心的功夫？生心的功夫，哪怕你说我见性了，我就见了性了，你的欢喜雀跃，那也是生心，生心生了。对呀，咱不常说都是不理他放下，包括什么进步了不进步了什么的，这些这都得放下。真正你这个再看那个。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，你看时时处处平常心，怎么平常心？就是心念啊，你不平常的时候息啊，我要平常算了，我就平常了。你别想应该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，没有，你就是平常就完了，息下你这个智慧。所以说常常说的什么未入陆院时有教蝎子，平常嘛， 为什么抱怨？这个释迦佛悟道，本来就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表象。到了哪儿啊？到了诺眼院的时候，就开始讲，滔滔不绝的讲。不是说释迦佛，是说长沙就指的当时对应的这个僧，问话的僧啊。放下你这些东西吧，哪有这些道理算计啊？他算计了，那怎么可能啊？那个三世诸佛不见性啊，那个离诺白骨见性的，猫猫狗狗都能见性的，永远算计不清。所以说，再说为了入愿，那根本就没有这些知识啊。为了入愿，佛未转法轮，没有开讲的时候，谁知道什么？谁都不知道什么。就是你没有，就是别人打掉你那些知识见解，你非要添加一个智慧，你要用一个什么功夫，只做心念，心念了以后是什么样？那就是平常心了，就是这个平常心，是吧？以平常心而应缘，那么道即在其中，就这么简单，别把道认成什么什么样，就怕你不平常。最喜欢的是平常他都不用，都没有什么可言说的，也没有什么可让人称赞的，也没有什么让人贬低的。有前面有人说生气发火也可以吧，刚才是说到哪儿生气发火呀？刚才这有一个青开吊臂是吧？哎，对啊，那个不都是真心妙用吗？是说到了，但是你这个生气发火，我看我因为刚才我没有看到这个群里，我们现场有问的，所以说这个你说的生气发火这样可能没接上啊。对，平常心。生气发火也是平常心，因为你不着相，这也是平常心。哎，你不着相的，他生气发火就是平常心；你着相了，他都不是平常心。这别管你生气和不生气，你就不生气不发火，你着相了，他也不是平常心。你比如说，你遇到一个事儿，你说我不生气我不发火，憋着，这好像大家看着你都没有动，那是平常心吗？不是。对，不在这个相上，不在你生气不生气，发火不发火，都不在，这个都无所谓。对，这个袁文斌说的不离，是不是知道这个自信随时放光啊？别被这个乌云所遮盖，乌云遮盖什么？又添加了其他的认知。有人说不能发火，那谁说的？谁说的不能发火？他是你见过老人说的吗？老人我可刚才给大家都演示了，刚才演示的啥呀？嬉笑怒骂，看有怒了没有？有怒了吧？我把这个翻过去，我把这个翻到第一啊，看看有没有在这儿，是不是有没有嬉笑怒骂这个字？对不对？倒数第五行，可见举凡嬉笑怒骂轻态吊臂，无疑非真心妙用。哎，只是世人不自知。谁说的这个不能发火？那嬉笑怒骂这个怒那都不算数了。就是说呀，别迷于色相，这才是真的。不迷色相，你嬉笑怒骂都算；迷色相，你不嬉笑怒骂，你在那个稳稳当当坐着，那没面无表情，他也不行。发火也没什么好用，是啊，咱都别关注到发火上。我看好多人在说发火啊。哦。 压都有火气了吧。哎，
张老师，
哎，啊啊，你大点声，稍微大一点声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那个，嗯，你看这个大德们都说道在悟，不在修。
嗯。
但是那咱们这心中心法呢？一说修什么法呢？我修心中心法呢。然后那个，咱们那个祖师也说。
咱们还尝试是啊，你接着说吧。可能你这样
说，一千座之内、
啊，
你只要就是按照那个就是说那个什么祖师们说的那种，一千座之内可以明心见性。你看，我总觉得，就是好像就是有矛盾的这个。
没有矛盾呐、啊，咱们常就是咱们这个小院的时候不也常讲啊？我说你别把这个打坐当回事儿。按时做，别那么紧张，是不是都是这意思啊？别紧张，别太那个拿捏了，就是把这个打坐吓得不行，甚至说一定要四个小时、八个小时不断的积累，不是这样。常常会说是在你工作生活之余，你抽出点空来满足这两小时，这样其实是为什么说？越轻松越好，正好是说你契合这个悟了，别把这个打坐结印持咒当做打坐结印持咒，你看是不是你很轻松？你就跟喝碗水，每天吃个晚饭一样，每天吃个早饭一样，每天早晨你上一坐，就怎么样啊？非要当个什么事，你要求证个什么东西的一个阶梯吗？不用，可以不可以？不这么想，你照样做，可不可以？
那不当回事的话，那一疼
啊，
或者有事就
是。哦，不是，我说你别把这个目的啊，我说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境啊，认为打坐我要怎么怎么样，不是说你具体的这个疼啊痒啊这些事儿。
还有
说属悟不属修的时候啊，是就是在这儿，就是说别认为。打坐结印持咒，它是你一个什么样？这个咒印能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是你自己吸下你自己的狂心，是吸下自己的狂心，没有什么神秘，咒印没有什么神秘，就是吸下你的狂心，妄想吸下，契合你自己的本来了，本来是就是你契合你自己，它都不是外来，没有任何外来。
你看那个元音老人就一直在说，就是前念断后念不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了了分明，然后一把清来，然后这个祖师大德们又说不去向，不那个什么。
哎呀，对呀、啊，老人也是这么说过呀，老人也反复的说呀。
我怎么觉得
这些不去向都是老人来解释的，这个可不是找其他人解释，正好是咱们祖师解释。
但是这个一把青来也是老人说的呀。
对呀、啊，老人，你看看一把青来后边还怎么说呀？哎，你可能没注意，你光注意一把青来了，说别的都不注意了，你就认为这个就对，那个就不对。
就是啊，你
一把青来就是你心吸下了，它本来如此，这就是一把青来，而不是说你那个他你不抓他跑了，他没跑，他还本来就在这。
也是不宜的意思吗？
当然了，就是不宜，没错。这个要是所有的一切的，就是哪怕有四通车马，说说标准，也说宜或者不宜，也不是说我修到什么位了，不修到什么位了，或者说你用了多少功夫了，没用多少功夫了。
一个理悟呢，就是说是理悟呢，就可以理解悟了，理解了，就是要不理解，还需要一个正悟，对吧？
你再说一遍，
是不是？
然后稍微大一点声音，他怎么
理解
的？你再大一点声，重说。
理悟了。
理悟啊，你说的是理悟啊。
认写了。
嗯。
可以，但是说还需要一个正悟，对吧？需要正悟才能。那是也是不理，你不照顾的时候就是理悟
这个。对，也可以用这个来判断，理悟了 可能你是有点明白了，是有所契合，但是可能你又有疑了，这就行了吧？哎，礼物它也有疑，证物了，亲证了，可能疑一定更小了，然后才说物后真修。如果说遗物真连一个没有遗了，那连真修都不用了，就是物后真修都不用了，那可能没有修了。这样的物，那物后这样的物，那是真不遗。哎，初五都是有点遗，都是有一点遗，不可能不遗，要不遗都不可能，就不可能你有后边的事了。所谓是一明白就是说谁算是打成一片呢？不现实吧？大概就是说先有一个立脚点，打成一片就是不移，打成一片就是不移了，这明白了吧？实时不移了，还记得咱讲长沙景岑讲那个皓月宫案的时候了吗？长沙景岑禅师用了一个句子，圆通法法无生灭，看到了吗？圆通法法无生灭，圆通啊，要圆通。你无生灭是无生灭，暂时的无生灭的契合是有的，作为咱明心见性是有的。你能不能做到圆呀？圆是所有的面都覆盖，通是什么？那个深度很通达，就是时间空间，你完全都是时时都处处都是这样。无生灭能做到，做到不了。所以说就是暂时的无生灭的契合，你是契合了，所谓的一把钱来。但是呢后边随时生灭可能又起来了，比如说那是前几次咱们讲的欢喜雀跃，甚至有时候这个初闻道朝死可也，这是为啥这么说呀？这个其实是个当时的感慨，是个过头话。为啥过头了？因为生心了。所以圆通法法无生灭太难了，这个所谓的就是立定脚跟呐、啊，脚跟稳呐、啊，这个不移啊，这个打成一片，都是说这个，都是因为都有移嘛，都有移，咱们随时嘛，你就不管你没悟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，悉心，悟了也悉心，知道啊，我悟了，你赶紧把你这个悟了，是，你说悟了什么悟了，这个赶紧把这吸下来。你看是不是本来这就是本来如此啊？这是不是本来啊？
是
吧？说法圆通法法无生灭，其实就是本来还用修吗？你看它就不是修来的吧？这么说它不是修来的啊、就是你转念转不转这个念的事。
就是你
不用
才说你
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让他说。让的是什么？没事。
就是保着动，就是说你本来你是个人了，你不应该说你是个人是吧？
对啊，头上安头嘛，你说的很好啊，说的很好。他强调自己是个人，就是多愚痴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个愚痴人呗？你看这是不是糊涂啊？所谓头上安头，他好多都是。我找头呢，头呢迷头就认影那种，他也是，赶紧再找头，还找。
人起了信心，有事上开始迷惑，开始做事，开始着想，开始念叨，这是还没认识，还得迷惑。对吧？
你再说一遍，然后再要是你再大一点声音。
既然不
移了，认取了，然后
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，还有说吧，哎呦，我就着想和你还说了，对吧？
这么说吧，不说这个不移了，认取了，行不行？你把这个当成一个时间点，你这个设定的一个目标点，你一二三，你自己设定了，把你自己堵死了路。
嗯，
知道吧？你是设想我不移了会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认取了以后，如果说以后认取了会怎么怎么样，你这个不要这样的，行吗？ 别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，别设定这样的一个进程，第一步走，第二步走，这个这种就宜或者不宜，是说的本来用得着你宜啊，本来能用到你，有你宜的份吗？再说你这个任取，你刚才说两个，一个是宜，一个是任取。任取，你不任取他在不在？
对
了。行了，这还有什么你以后的设想？你那后边那设想疑问都没有。
对了，不说的时候他任取
的人都在。我觉得这个理是告诉咱们一个方向，但并不是结果。我觉得这样，就是他告诉你了，你这个道理明白了，你可能就是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知道怎么了。你比如说咱们前期吧，就是想着怎么着精进，怎么着是吧，可能要加个什么东西，但是现在你知道这个道理了，你下忘了，你就随时做这个功课就完了呗。但它并不一定是结果。
不是，你刚才说的跟他那个说的两码事。你没有说错，不是说他那个事儿了。刚才你说的疑是吧，还有勤来不勤来的这件事，我就直接说都不说这个疑不疑了，不说什么勤来不勤来，我只是说用勤吗？哎，用有你疑的份吗？你看后边呢，你问的问题是什么，还能问出来吗？你不契，你要契合到这儿，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你后边的问题那问都问不出来。
对，那清楚。他主要问的是
契合这个本来啊，要契合这个本来，你不承认这个本来，你现在还是不承认这个本来，嘿
嘿。因为实际上正光师兄主要想问，为什么遇事的时候还在着相，还在粘着，为什么还是透不过？
他问了一个，他有一个前提，这疑不疑是什么勤来不勤来的这个前提，我就总他前提说，也不是你说的这个。
这就是已经礼物了，怎么还在粘着呀？去
领
大
师
把
这
封给他了。
礼物？你什么标准算是礼物啊？所以啊，这些礼物还证物什么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都别闹了，不闹这个礼物证物了，行不行？看看就是为什么说能不能平常心，平常心要不要个物，不要物你看平常来，这才是真平常。哎，坐照样打，对你来说我坐照样打，这个平时的生活照样活。
对，
这是妄念一起，只做膝下的功夫。你看看是不是平常？这是不是这还求什么？真正做到了才算数，你才能。你要是光设想一下，我平常哦，原来这么平，你没有做到，你这心根里头还有概念，各种各样的概念堵在心里边，所以说打坐就是。要消消你的这个概念嘛，你这概念的执着慢慢给你化开。
嗯。
所以说你就别管这个做上照上做，就跟穿衣吃饭一样这么简单，每天做个两小时。你看看是这样，是真正做到，就是我没有概念了，就概念慢慢就是松动。
嗯。
当然圆空法法无生灭，这个可能谁也做不到。但是你说谁完全做不到无生灭，但无生灭的时候可能谁都能有，或者有过。所以说礼物和证物什么的，那什么，一个是能完全做到无生灭，一个就是偶尔无生灭，是吧？你就说你其实我要见性，或者说我已经是见性人，或者说我怎么还没见性，这不都是生灭啊。 真到了无生灭的时候，本来无生灭哪还有什么这个圆通啊，没有圆通，连圆通这个话都没得说。也就是连礼物和证物这个话都没得说了，没法入嘴，因为这本来你说个礼说个物能入这个嘴啊。对啊，就是啊。是是。哎，几点了？哦，这过点了。哦，那好，结束吧，咱们。嗯，结束。
好好，我今天的意思在掉线，我不知道这会儿说话大家能不能听到。
我能听见你说话。
那好，
就你现在的话我听见了，以前还有没有话呀？没有吧？
没有，是，时间到了，嗯。那谢谢各位师兄的参与。今天稍微拖了一点长，不过大家这样讨论讨论也挺好的，会理清我们很多就是在修行过程中认识上的那个偏差。那谢谢张师兄，也谢谢我们金水现场的师兄，还有网络上积极参与的师兄们。那我们香香打滚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师兄们，老师晚安。
嗯。